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申命记》第三章。《申命记》是摩西的三篇正道。为什么以色列人如此需要神律法的宣讲？如果没有神的律法，人会怎么样？如果没有神的律法，人是不会敬虔的，反而对上帝更快的忘记。我们如果熟悉圣经的救赎历史，就会明白，神的律法被宣讲的时候，神的子民就复兴；神的律法被遗忘的时候，神子民对上帝是快快的遗忘。而且在旧约整个救赎历史进程当中，有一个规律，就是当神的律法被宣讲，神的子民开始转向神，悔改，在神面前再一次立约。我们在士师记可以看到，撒母耳记上下可以看到，列王记上下也可以看到，当以色列人因犯罪被掳受审判，他们按照神的应许再一次归回的时候，我们在以斯拉记、尼希米记可以看到，当神的话语再一次被宣讲，他们在神面前痛哭悔改，他们向神再一次来立约，来遵行上帝的话语。因为人常常悖逆，常常按自己的想法、感觉、感官、判断去生活，而并非是用神的话语来成为自己信仰生活最高的准则。人是不断的遗忘，不断的健忘，所以神的律法、神的话语需要不断的宣讲，不断的宣讲。而真正相信神话语并且顺服的人少而少之。12个探子里面只有2个人是相信的。以色列的会众浩浩荡荡，那么多人，只有加勒和约书亚相信神的话并且顺服，这个比例太少了。不单是那个时代，现在也是。我们看保罗所牧养的新约教会，每个教会都有不同程度的信仰问题，每个教会都有对神话语的忽视所造成的各种问题的延伸。相信神话语的人并不是多数，永远都是少数。所以说，摩西的正道对第二代以色列人是重要的，因为他们需要神的律法。我们也需要神的话语，透过读经，透过听到，通过阅读，通过对神话语的默想，让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生命当中，成为影响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准则。在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说，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。4章3到4节又说，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师傅，并且掩耳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。这个就是人的现状，人在神的话语面前并不是长久的渴慕，而是长久的悖逆、不顺服、厌烦、耳朵发痒，终究学习不能明白真道。雅各书在1章又告诉我们，要脱去一切污秽和盈余的邪恶，存温柔的心来领受所栽种的道。听了道，不要对着镜子看见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看见走后就随即忘了他的相貌。彼得前书也同样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除去一切恶毒、诡诈，并假冒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就意味着人对神的话语的领受不是那么积极的渴慕，积极的顺服， 积极的在神的话语面前向神来悔改，来立约。正道话语对我们而言，我们一直需要，只要活着我们就需要神的话语。我们太刚硬，太顽固，我们在神面前总认为自己有了独立判断的能力，有了分辨是非的能力，其实我们根本就是没有的。我们不是像加勒和约书亚一样，我们像那十个探子，像倒闭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一样，我们更多的是悖逆、不信和顽梗，而不是顺服。我们把自己想象成我们是加勒，我们是约书亚，其实不然，我们更多的是顽梗和不信。清教徒的牧师托马斯·沃森就提出一个很好的建议，他建议到，把每一句话当作是对你说的。神的话说到罪时，你要想，神说的是我的罪。神说到任何责任时，你要想到，这是神要我做的。许多人不把圣经当作是对自己说的，觉得只是对当时的读者说的。但是你若想从神的话语中得到益处，你就要亲身领受，好比只有亲自吃药，药才能起作用。这位清教徒的牧师就是建议我们，神的律法的聆听、阅读、宣讲是对我说的，我要亲自把它吃下去，我要亲自把它咀嚼，我要亲自把它消化下去，我要亲自吸收神话语的营养，我的生命才会对神产生回应、信靠和顺服。三章是回顾了三个事件，第一个事件是击败了巴山王鄂，击败巴山王鄂和上一个的事件是极为相似的，因为第二章击败了西实本王西宏，描述的手法几乎是相近的。我们同时要关注其中的一点，就是第三节和第四节。于是耶和华我的神也将巴山王鄂和他的众民都交在我们手中，我们灭了他们，没有留下一个。那时我们夺了他们所有的城，共有60座，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夺。这为雅尔戈伯的全境，就是巴山王鄂的国。那为什么要同样会记载这样的一个描述？神将这地的民一个不剩的透过他的百姓把他们杀了，还夺了他们的城池。我们会问，上帝真的如此的残忍对待他们吗？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，在第二章神对以扫的子孙给予了很多的恩惠，对摩押和亚门也给了同样的恩惠。那为什么对西实本王西宏还有巴山王鄂以如此的公义，在人看来比较血腥残忍的战争把他们灭绝呢？我们会说上帝不公义，或者如果你是一个初信者，你会问，上帝真的无法去理解对他们为什么没有怜悯、没有宽容。我们总是误解这样的意思。保罗却见证说，我们且照着人的常话说，神降怒是他的不义吗？断乎不是。若是这样，神怎能审判世界呢？神是无缘无故的要把这些民除灭吗？并非如此。另如经文这样说，耶和华你神所要交给你的一切人民，你要将他们除灭，你眼不顾惜他们， 你也不可侍奉他们的神，因为这必成为你的网络。我们用圣经经文来解释这个问题。如果不把西实本的王西宏，还有巴厄的王厄，他的城他的民除灭的话，他们所有的罪恶会使以色列百姓陷在其中，把他们赶尽杀绝，是对他们公义的审判，因为他们的罪恶和迦南人并没有什么不同，而且马上就要进入迦南地，这些人已经受到迦南地宗教和各种文化的影响，神把他们从地上除灭，就好比洪水审判挪亚那个时代是一样的。而这样的一种类似的审判，不单是针对于迦南人，受迦南文化影响的其他的民族，也包括对以色列民。神对以色列人同样也是公义的，在利未记那里告诉我们说，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，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，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，连地也玷污了，所以我追赶那地的罪孽，那地也吐出他的名，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，地就把你们吐出，像吐出在你们以前的国民一样。利未记就告诉我们说，那地的民他们污秽了，他们的罪污秽甚广，可能也会污秽将来的以色列民，他们被吐出，被审判，被灭绝。如果你们身为以色列民，我的百姓，沾染他们的罪，沾染那地的污秽，不敬畏我，我也同样以对待他们的方式来对待你们。这是上帝的公义，对罪恶的不容忍。我们千万不要认为上帝好残忍，上帝很血腥，我们的肉眼所看见的是我们自己的判断。我们透过圣经经文去解释就明白了，神是圣洁的，神是公义的，神把他们除灭，一是为了彰显公义审判他们，二为了使以色列人不被他们的罪恶所沾污，希望他的百姓引以为戒，能够敬畏神。我们如果仔细查看圣经，就会发现他们所征服的西宏和恶占据了很大的篇幅，这两个地方是拦阻神百姓进入应许之地最后的关口，把这两个地方击败是为了让以色列人有信心，告诉他们，你们能击败西宏和噩，也同样可以顺利的得到应许之地迦南美地。这是信心的篇章，是为了激励以色列民，透过过去历史的事件，使以色列人明白，神是征战的神，替他们征战的神，是守约的神，是有大能的神，他能够保障他的百姓得到他所应许的一切。在约书亚记第二章，耶利哥城的妓女拉合就说，你们怎样待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，将他们尽都毁灭，我一听见这些事心都消化了。我们透过这句话的表达就知道，重复历史的过去对第二代以色列民来说是激励他们。凡是阻挡上帝百姓、破坏上帝救赎计划的，尽都被上帝毁灭。上帝是有大能者，上帝与他百姓同行。当这样的历史事件再一次被宣讲，对于第二代以色列人而言，对他们是激励，给他们的是盼望，使他们再一次知道耶和华是替他们征战的。虽然西宏和噩他们是强大的，是有力的，看似是不可能的，但是在上帝应许和吩咐的情况之下，以色列人反而是得胜的，把他们杀尽，夺了他们的城池。因此拉合就说，我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。 因此来说，历史被再一次重新的宣讲，不是没有意义，而是对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宣讲，要激励他们，使他们知道神真的是掌管历史，神是与他们同在的大能者。那第二个事件是定居约旦河东的两个支派，是流便和加德人，还有马拿西的半个支派的事件。我们透过民数记三十二章可以晓得，这两个支派他们看到约旦河东的产业不错，他们就到摩西面前寻求说，我们看到这里物质丰盛，适合牧养，要在这里住下来。摩西在那里责备了他们，你们为什么使以色列人丧胆呢？你们看到土地好，看到产业好，就想把这个地据为己有，责备他们像那十个探子一样，来动摇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地的决心。因此在那个责备的处境之下，我们就可以晓得流便和加德他们这个时间像什么，个人主义者，不与教会的整体同行，他们不与圣约子民的群体共同征服迦南地，还没有到迦南地，他们把眼前的、把现实、把现在的看为己有，没有共同体意识，没有共同体的观念，典型的是个人主义者。摩西就严厉地责备他们。比较好的是，他们在责备之后悔改了。他们说，我们的妇人孩子牲畜就在约旦河东的这边，我们带着兵器去征战，带着兵器去征战，而且走在其他支派的前面，只等到把迦南地全部争夺回来之后，我们再回到这里来。这是他们付的代价，他们要做冲锋。我们看到第十八节，那时我吩咐你们说，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这地赐给你们为业，你们所有的勇士都要带上兵器，在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前面过去，但你们的妻子、孩子、牲畜可以住在我所赐的你们的各城，等到你们的弟兄在约旦河那边也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的地，又使他们得享平安，与你们一样，你们也可以回到我赐给你们为业之地。这是他们付的代价，个人主义，个人的享受，关注个人的啊。被摩西责备，你们的行动害群之马，因为你们不想去征战，就想到此为止了，你们让整个的以色列人信心动摇，你们是有罪的，应该向神悔改的。教会里的个人主义很多，个人主义是不参与教会的事工，不关注教会的任何的事情，我素我行，是教会里的独行大侠。其实教会里的个人主义，它是动摇别人的信心。曾经有一篇文章叫不守主日是害群之马，他就指出一个不守主日的基督徒会让别人慢慢的轻看主日，会让别人认为守不守主日无所谓，他不守主日会让传道人、会让牧师的心里面产生很多的忧虑，是我讲到的问题不好，还是我做错什么事情。他就围绕这个主题说，不守主日乃是害群之马。其实不单是不守主日，不奉献、不守主日、不参加教会里的事工、不参加教会里安排的学习，这都是个人主义的表现。我行我素嘛，我行我素，没有任何共同体的观念。一个身体，它是不可以分割的，你不可能脚在家里，手已经到了超市，是不可能的。它是一个全身体的行动，全身体配合的行动。教会里 是每一个肢体，而教会被称为耶稣基督的身体，那证明地方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他们是不可以分割的。教会生活不但是个人，它是集体的聚集，它是共同对上帝的敬拜，它是彼此的问安，彼此的激励，彼此的劝勉，彼此的帮助。我们今天常常会沦丧为个人主义者，成为教会里的害群之马，让别人承担了自己当承担的责任，让别的弟兄姐妹在信仰生活信心动摇。因此来说，不要成为个人主义。个人主义是对基督王权的僭越，个人主义是藐视一切，认为自己任意而行，不服权柄的表现。二十节又说，那时我吩咐约书亚说，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神向着二王所行的，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的各国这样行，不要怕他们，因为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。历史的事件是为了激励第二代的以色列人，你们去吧，你们不要怕，惧怕人是因为不信靠耶和华。惧怕人是非常糟糕的，圣经告诉我们不要惧怕人，不要惧怕人，惧怕人是不信靠神的表现。以色列人他们惧怕迦南人，他们是不信靠神。我们也惧怕人，是因为不信靠神。惧怕人的表现有太多了，怕别人嘲笑，怕别人藐视，怕别人对我们不恭敬，怕别人伤害我们，怕别人故意的毁灭我们，怕别人逼迫我们。因此我们在怕别人的时候，就对上帝的信心慢慢的缩小，直到对上帝的不信。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是摩西不得进入迦南，这一段话的重述的重点在二十八节，你却要嘱咐约书亚，勉励他，使他壮胆，因为他必在这百姓面前过去，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。于是我们住在伯比尔对面的谷中。要告诉第二代以色列人，摩西是不得进入迦南的。摩西的工作是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，他的工作就到此结束，也因为摩西对上帝的不敬畏。另外，摩西他是律法的代表，而约书亚含有福音的意义，耶和华拯救的意思。为了让第二代以色列人对约书亚有顺服，对权柄的顺服，对他领导的顺服，因此特别强调说，你要嘱咐约书亚，勉励他，使他壮胆，因为他必在这百姓面前过去，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。让以色列百姓像顺服摩西一样来顺服约书亚，因为约书亚是上帝亲自所设立呼召的领袖，第二代的领袖，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得到迦南地。摩西的那个时代过去，新的时代要开始，就是由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征服迦南地，得到应许之地。神就如此安排。因此来说，反复的重复过去的事件不是没有意义，它有鼓励、激励、教导、警戒的作用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的话语不应该因为重复使我们感受厌烦，神的话语会反复的教导，反复的被提起，无非是要告诉我们，我们顺服的人太少，相信的人太少，实践神话语的人太少。愿主怜悯我们，使我们在神的话语中能够晓得神的话每一次的 深讲，每一次的聆听、教导、阅读，都是对我说的。我要把神的话一口一口的吃下去，咀嚼、消化、吸收，并且使我的身量健长。愿主怜悯我们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，我们真的如新旧约所讲的，耳朵发痒，常常听讲却不能明白真道。我们内心有各样的污秽，阻挡了我们渴慕领受话语。愿主的圣灵做工，使我们透过话语悔改，把你的话看为信仰生活最高的准则。我们也承认我们里面有太多的各样的罪、各样的想法，阻止我们领受话语。主，愿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力量，更新建造我们。愿主帮助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